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证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当初我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时，从未想过自己会经历漫长而艰辛的20年，因为师父传的法太正了，对任何生命都是慈悲的，有好处的，即使最坏的人也挑不出一点瑕疵，何来被迫害一说？然而残酷的迫害发生了，我才知道自己处在善与恶、正与邪的大战中。随着师父不断开示，我才略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些许内涵。这是宇宙间最荣耀的称号。我们是师父挑选的生命，我们承担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回想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就是为法而来。这20年间，在师父慈悲保护下，我一步一步地从懵懂渐渐走向成熟，从自私狭隘走向无私坦荡。在那亘古久远的岁月中，生生世世的轮回中，为了成就今天的我，师父事无巨细地铺垫了多少，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其中的一二。真是道不尽佛恩浩荡，说不完对师尊的无限感激。我将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以谢师恩。一，在苦难中的寻找。从很小的时候起，周围的邻居和老乡们都是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在我8岁的时候，母亲被父亲单位的领导灌毒药害死。父亲为了给母亲讨回公道，带着我和弟弟去北京上访。漫漫上访路何其艰难，我们讨过饭，睡过大街，进过收容所。上访的人群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心酸。那个时候在街头，我尝尽人间冷暖，虽然年纪不大，就时常想，人活着怎么这么苦啊。父亲的申诉没有得到回应，我们返回了家。一天，我看到放在暗处的两个木板，上面写着卖儿卖女。后来我才知晓，原来父亲是想把我们姐弟送给其他人，他自己去为母亲报仇。邻居劝他，好好将孩子养大才是大事啊。父亲觉得，对于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出路。这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衣服是补丁摞补丁，父亲却一直没让我和弟弟放弃学业。高中的时候，父亲再婚后，家里战火不断，继母经常为一些莫须有的名头猜忌吵架，弄得家里人心惊胆战，精疲力竭。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人心远比物质匮乏更可怕。如果人与人能坦诚相待，该多好啊。我常在窗边仰望无际的星空，人为什么活着呢？好像活着比死更痛苦。人苦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呢？我多希望能从天上走来一位智者，教我解脱之法。如果我的生命就是长大、工作、结婚、成家、生子、老病死，一眼望到头，最终都是死，那我没有什么可以眷恋的。但是冥冥中， 我觉得人的苦是有定数的，感觉自己和别人有所不同。我始终有一份独到的清醒，我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估计是想找到人为什么要来世走这一遭的答案吧。上大学后，我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一直读到博士，我的成绩都很优秀，但是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仍然没能找到答案。我曾以为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应该没有社会上的乌烟瘴气，但是我看到的是数据造假，争名逐利，因为导师间的矛盾让我夹在中间受气，功名利禄都不是我想要的。我隐隐的感觉，我所追求的似乎就在我的内心，那是一片纯真和善良，那才是真正的我。无论外界如何污浊，这些都被牢牢地保护着。我去过寺庙，但是庄严的佛像慈悲不语，佛经又晦涩难懂。1998年9月的一天，博士班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每位同学讲述一段关于自己的故事。我的一位同学上台讲的是法轮功。下课后，他向我们推荐《转法轮》这本书，我请了一本，翻开书，当我看到《转法轮》中写的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句话醍醐灌顶般点醒了我，迷茫的天空犹如撕开了一道大口，真善忍的光芒顿时射入我的心田，浸润七经八脉，通透无比。这正是我从小就开始寻找的真理啊！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一切似乎又是那么的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二，看破人间恩怨。自得法后，真善忍的根就深深地扎在我生命的最深处，与我生命是一体的。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它始终屹立指引着我，即使在我身处磨难时、迷茫时、困惑时，始终在提醒我不要迷失。在修炼的路上，师父为了我的修炼安排了许多事，有一件事情跨度近20年。我和前夫是研究生同学，我们结婚后一个月我就得法了。在生活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贤妻，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争执。他说，和你吵架都吵不起来啊。我笑着说，什么事商量着来不是很好吗？对公婆我也是真心相待，家里家外尽心尽力，直到离婚我也没有和他们红过脸。结婚近20年，我们两地分开14年之久，特别是在孩子10多年的成长岁月中，父亲就是一位节假日才出现的角色，短暂而又匆忙。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个人撑着，既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好孩子。早期我曾在梦里得到电话，这段婚姻是来讨债的，最终会曲终人散。我当时不明白，但后来生活工作的压力经常弄得我焦头烂额时，由此生出的委屈、埋怨、不平衡、怨恨心开始快速滋长，后来几乎要把我压垮了。 那个时候，委屈的眼泪经常就在眼眶里晃，心里还在不停地告诫自己是个修炼人。用师父转法轮中的法鼓励自己，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讲的法，表面我虽然明白，但是要做到太难了，因为看不透人间表面恩怨，所以我忍得非常痛苦。由于这些人心迟迟不去，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我。每次女性生理期月事都非常长，每个月没有几天是干净的，而且伴随着大出血。后来我整个人面无血色，全身无力，路稍微有点坡度，走起来都吃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夸夸往下掉。对我而言，可能这就是生死观。怨恨心就像一块厚厚的巨冰，坚硬而顽固。面对它，我感觉自己要去掉它真是太难，唯有大法能救我出苦海。所以每当我心里开始怨恨，陷入委屈情绪的时候，我就不断地被转法轮中的法。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一直背到自己能心平气和，思想中不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才停下来。渐渐的，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法的法理也让我明白，人间恩怨的表象背后都有因缘。以前我把人这个层面的东西看得太实在，在表面上纠结别人的不对，自己的痛苦永远也解脱不出来。就这样，我足足花了3年多的时间，这块坚冰才融化。最终师父帮我把怨恨心的根彻底拔掉，身体立刻就好了。当我把怨恨心去掉的时候，我眼中才看到别人，才深切体会到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那么的不容易，都是苦的，只是苦的方式不同而已。孩子11岁的时候，前夫提出离婚。其实在他提出离婚之前，我就隐隐地感觉到我和他之间的恩怨快完结了，所以我没有太诧异，缘尽则人散。不过我还是痛哭了2场，一次是因为孤独寂寞，一次是因为觉得愧对孩子。我知道这是师父为我安排修去人心的好机会，我得好好抓住，不能像以前那样拖泥带水了。后来隐藏的妒忌心、争斗心、面子心等等都跳出来，我发现一个灭掉一个。在师父的保护下，这些人心去得很快，干净利索。这段揪心的过程历经2个星期，我整个人像被洗礼一般，去掉一颗心，师父就让我感受到一层境界的美好，清净清透、祥和、慈悲、美妙无比。如今我对于前夫爱恨怨皆无，只是怜慈。迷中的人不知道归路，何其不幸啊！唯愿他能听进我最后的劝善，在大淘汰中能有机会留下。我和前夫纠结了近20年，师父用这段因缘为我修炼铺路，既让我还了这段恩怨，也利用这段恩怨锤炼了我，让我走出人的狭隘与自私。因为前夫不在身边，我可以自己支配时间，可以不受干扰地做救人的项目，这一切师父安排的紧凑而有序。我记得在早期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和他信的神同行，因为他看不见神， 但是路上留下了两排脚印，他确定神和他同行。当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回头发现路上只有一排脚印，他责问神，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您在哪里呢？神慈悲地说，孩子，是我背着你前行啊。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个故事以及神对人的慈悲。在我修炼的路上，在我最无望的时候，我从未觉得师父离开过我。在迫害初期，我梦见自己爬了一座大山，等我越过山顶，发现是一个巨大的广场，有一只与广场一般大的巨兽慈悲地摊开在我面前接我。我就是师父手中小心翼翼保护的孩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正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6日。接上文三，细细微微法粒子。作为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利用自己的所长，做着主师救度众生的事情。我想师父让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就是为了今天正实法所用，自己要担起自己的责任。迫害发生后，技术同修最缺乏，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做技术方面的事情。早期邪恶就开始封锁网络，在师父的安排下，一位外地同修教会我利用信箱接收明慧网的文件，我就将这个方法交给本地资料点的同修。在那艰难的岁月中，信箱一直稳定地搭起了本地与明慧网间沟通的桥梁。后来我学会了用突破网络封锁软件上网，就将这些软件及使用的办法传播给其他同修。有时上网非常困难，需要多种方法才能突破封锁，看到明慧网。在我了解的区域，这些年来明慧网的资料基本没有断过，本地同修都能及时获得师父的新经文，通过明慧周刊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也与明慧网建立了单独联系的方式。电脑系统与系统的安全一直非常重要。早期会装电脑的同修很少，我也不会，因为早期的系统安装起来非常麻烦，很多术语全是英文的，而且还有安装各种驱动程序。一位同修对我说，你学啊。我想，是啊，这些事情我不承担，谁来承担啊？我让一位同修教我，我很认真地记下了整个过程。第一次安装系统的时候，完全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同修的电脑被我弄得彻底瘫痪。经过第一次的教训，我就借来一台笔记本电脑，想自己先好好练练，再去给别人安装。就这样整宿的摸索练习，反复安装了3-4次，最终我掌握了系统安装的原理和过程。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为同修做系统并维护系统的安全。技术论坛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支持，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难了。我边学边给同修安装系统，保证系统的纯净与安全。因为我接触的用电脑的很多是老年同修，我就想办法让安装后的系统操作起来既方便简单又容易维护，即使电脑出现状况，同修也能应对。我做了一个图片式的简单教程， 方便同修操作，我让他们大胆使用，有问题了就恢复系统。我负责安装的系统基本都能使用到系统到期需要更换其他系统的时候。天地行论坛提醒需要更换系统的时候，我都主动为同修换安全性更高的系统。有位老年同修，几年前我为他安装了 Windows 7系统，现在这个系统要淘汰了，我就去找他。老年同修非常高兴，我在帮他换系统的时候，发现他的电脑配置太低，磁盘数据传输速度非常慢，安装系统的每一步阻力都非常大，连最初的 U 盘启动都无法完成。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自己有急躁心、显示心，觉得自己安装了这么多的电脑，自以为是地认为什么问题都能处理，看中了自己的经验。找到这个念头，我赶紧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弟子错了，我把自我放下，不去执着所谓的经验，纯纯净净地为同修负责。师父马上点化我问题在哪里，接下来系统安装的都比较顺利。等我回家反复考虑同修的电脑运行的实在费力，我就把自己的另一台电脑，几年前配的高端机，安装好之后送给老同修用。老同修看到系统运行的如此流畅，非常的开心。修炼无处不在，只要用心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我与同修配合做一个项目，我的经验真是少之又少，这一路走来经常是一边查资料学习技术，一边立即用于项目中。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并没有觉得这些技术生僻，却总感觉有一种水到渠成的顺畅，心中暗暗生出了欢喜心和显示心。后来同修直言指出，我非常的惭愧，从那以后我做项目的时候都认真审视一下自己，我是在表现我自己呢，还是纯净的在救人。项目配合中一有问题就是修炼的好机会，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心最终都落在了私自我上面，这是很多人心的发源地。当我把自我放下的时候，智慧就源源不断，心也越来越纯净，做事的效率也非常高。同修有问题找到我，我都竭尽全力为同修解决，有的是打印机故障，有的是真相手机，有的是 MP3 播放器，有的是需要特殊资料，有的是需要真相光盘，有的是需要写真相信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我会，有的我也不会，不会的我就去找资料学，然后帮助同修把问题解决。有时因为需要，经常忙到后半夜甚至通宵，做着师父安排的事情，我一点也不觉得苦。有一些与我接触时间长的同修说，不管谁求你干什么，你总是乐呵呵的，从来不推辞。我说，这是我的责任啊，师父赋予我能力，让我在技术上在项目中成长，渐渐地走向成熟。我就是大法中细细微微一粒子，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做。磨难中想的是救人。我来到工作单位的时候正是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我直接就告诉单位领导我是修炼法轮功的。 但为领导考虑我是个人才，决定录用我。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对于不了解大法真相的常人来说，我的形象和所作所为就是证实大法最好的验证。十多年中，我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被迫害者，始终面带笑容，坦坦荡荡，从不为利益功名争执。领导及同事私下都对我称赞有加。因为起诉僵，当地派出所找到我单位，单位领导想处分我，面对来势汹汹的磨难，让我感觉到令人窒息的怕。我知道这是怕心在作怪，但是这个怕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快发现，我怕被警察抓，怕给家庭造成影响，怕失去工作，怕同事另眼相看等等，怕后面隐藏的安逸心、利益心、显示心等等很多人心。而这些人心的背后还有根，那就是大大的私、自我，它千变万化。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基点是为私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师父要我成就的是新宇宙的生命，完全为他的生命，我就要放下自我，把众生放在心里。当明白这层法理的时候，头脑一下就清晰了，不断发正念，解体思。很快，人的一切小到看不见，也想不起来了，唯有对众生的慈悲一波一波地向周围荡开。我心怀一颗纯净救人的心，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人面临的善与恶的选择。在信的结尾，我写道，如果单位执意要处分我，我可以提前离开，并不是因为我想离开，而是我不愿你们做不好的事。每一个印章，每一个签字，都是迫害善良的罪恶证据。两周后，单位领导决定不处分我，只是工作岗位调整了一下，一切如常。我后来才知道，市里原本想把我弄成一个典型去邀功，单位保了我。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师父看护着我。后来保卫处人员找到我，我都善意地给他们讲真相。今年市里610通过单位想找我进行封闭式谈话，后来明白其实就是洗脑转化。这一次我心中真是不怕了，不为所动。刚开始我想，是不是610的人想来听真相呢？保卫处处长也诱惑我，看你俩谁厉害，你能把610的人说服了，你就厉害了。我一想，哎呀，是不是我有争斗心啊，赶紧灭掉。师父转法轮中的一句话突然出现在脑子里，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我一下就明白了邪恶的伎俩，这是想骗我先陷入泥潭，再试图把我淹死在里面。610的人想了解真相的方法有很多，用这种封闭的方式就是在试图迫害我。我马上回绝了，保卫处处长说，那就再和市里商量商量。回家后思来想去，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要修我哪方面呢？师父点悟我，彻底放下自我，需要看透生死。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神也是一样，循环往复的，他不是不死的，但是他的死他是知道的，出生他也知道的，但是他不会带有原来的记忆。我悟到生命是不灭的，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生命唯有求得正法大道，才有真正的喜悦。如今我喜得创世主亲临救度，何其幸运，生死又算得了什么？当心中连生死的概念都淡化的时候，一切又都不同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过，作为修炼人呢，你们要修的是为他为公，生命都变成正法正觉的生命。我顿时感觉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坦坦荡荡行于天地间，就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需要救与这件事相关的人，学法小组的同修也帮我发正念。经过和单位书记的多次接触，师父让我抓住了他被障碍的症结，就是爱国与爱党不分，中国与中共不分，救人就要落到实处。以前给他的真相信没有真正把中共的皮扒开，不想让他反感，如今看来这个真相必须要说清了。我花了5-6天的时间，非常用心地给单位书记写了一封很长的真相信，在师父的加持下，把这些问题全在信里说清了。我把信交给书记后，又给他了一个真相 U 盘，里面有翻墙软件，有许多真相视频。我也给保卫处处长写了真相信。610的事情就再也没有提及，师父将邪恶的因素解体了。单位书记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非常佩服我。一个女子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在工作中实践自己的信仰，做好自己的工作，行得端，走得正。不久前，单位书记又找我，他说，这不是70周年吗？派出所想和你聊聊。我说，我真的是很忙，如果能回绝了就回绝吧，如果不行，我再和他聊聊。我心里对师父说，我不是怕和派出所接触，如果是有缘人就让他来，如果不是就不见。结果书记把这事就挡回去了。后来我想，派出所的警察既然知道我，也是一种缘分，我就写真相信给这些警察。我把真相和慈悲都灌注在这小小的信笺上，让这些真相信带着希望救度迷中的生命。五，珍惜同修间的法缘。生命之间是有缘分的，而大法弟子之间是一种更为神圣的法缘。这些年，有的同修在某一段时间频繁接触，项目过后再见一面都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很珍惜和每位大法弟子相处的日子。我们都是携手从美好的天国下世，在一起就要相互提醒，相互促进，共同精进。小组里有一位同修，可能与我的渊源很深，10多年前与他还不是很熟悉，一位与我熟悉的阿姨在发正念的时候，看到他境况非常危险，被几个不好的生命差点淹死在黑泥潭里。我频频去找他，找到他后才知道他是同性恋者，其实有更深的因素。为此我多次和他交流，他也在努力地纠正。前2年他身体出现危机，子宫肌瘤越来越大，面无血色，全身无力。 有一天他找到我，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和内心的想法告诉我，我才明白他境况极其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旧势力拖走。与他交流的时候，我体会到他生命的无助与无奈，心底的最深处在求救。我一边在法上和他交流，一边持续地发正念。后来，其他同修也一起为他发正念。我全身疼痛发冷，我知道邪恶正在解体。回到家后，我开始发高烧，全身连骨头缝里都疼。虽然人躺在床上，脑子却非常清醒，一直持续发正念。就这样疼了三四天，发正念却一直未断。就是不承认旧势力对同修的邪恶安排与考验。我从未考虑自己身体的难受，仿佛自己和同修是一体的，共同消灭邪恶。等到第五天，身上的疼渐渐退去，头却疼得愈烈。我丝毫没有退缩，依然不停地发正念，在睡梦中都在发正念，身体哪儿都不疼了，邪恶彻底解体了。当再次集体学法的时候，在小组中，我交流了这次正邪大战的体会。我对这个同修说，师父帮你把以后的路改了，你修还是不修？同修掷地有声地说，修。就在他刚说完这个字时，立即起身去了洗手间，两个流字排了出来。时间过去一年多了，该同修的修炼状态起起伏伏，因为不精进，旧势力抓住他不放，子宫肌瘤又长起来了，而且更大。不久前的一天，他又找到我，再次向我吐露心声，有点像交代遗言似的。望着他，我的心中既纠结又难过，修炼的路需要每个人自己走啊。回家后，我始终在想，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有些迷茫。这时，师父点化我，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恰巧师父致加拿大法会的经文发表，当我看到第一句，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师父的法深深地震撼了我。这次师父没有用大法弟子，而是大法。我顿时明白了自己该如何做了。我们都是师父挑选的生命，每位大法弟子都是独一无二、缺一不可的。每位大法弟子所走的路、所证悟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大法在人间的体现。所有大法弟子是一体的。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惯用的手法，就是先离间同修，再单独迫害，以达到其邪恶的目的。明白法理后，我立即去找同修，还未等我说呢，他先告诉我，这几天有一种力量在拉他脱离大法弟子的群体，而且他越来越不愿意接触任何人。我一听，和我悟到法理的那天几乎是同步的，邪恶就是想把同修封闭起来，置于死地。接下来在他家和他母亲一起，我们每小时持续发了三天正念，旧势力的计谋也被我们不断的识破了。旧势力安排同性恋，是想假借一段恶缘毁了同修，让同修今生以女身来还前世的债，导致同修自出生后性别意识发生错位，做了许多错事。我们彻底否定所有的一切，并解体从上至下安排这件事情的一切相关生命。三天后，同修感觉轻松很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愿意学法练功了。 我也不再把眼睛放在同修修还是不修、精进还是不精进上面，我就是彻底否定旧世里安排的一切。同修是师父的弟子，谁也不配掺进一脚，只要有时间我就发正念。小组中还有一位同修，因照顾外孙外孙女去了外地，因为与女儿间发生强烈争执后返回本地，修炼状态不好，身体几乎是命悬一线。他找到我的时候步履艰难，我体会到修炼人迷在人中的苦，想精进却又放不下人。我缓缓地和他交流，帮他找回修炼的信心，找到真正的他自己，并和他一起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迷惑和干扰。为了时时保持正念，我建议他上网看明慧网，我帮他买了电脑，装了系统，再一步一步教他使用。过程中，我后背像被斧子劈了一样，特别疼，睡觉翻身非常困难，发正念胳膊举起来都费力。我心里非常清楚，旧势力不想让同修修上来，我就持续发正念解体邪恶。解体由各种人心、观念、业力等组成操控他的邪恶生命。很快，同修的状态调整过来，非常精进，每天就是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上个月，他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无论女儿如何刁难，他都能守住自己的心性，不和女儿发生冲突。经过这几个月的实修，他说，以前这么多年都不知道向内找，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毛病，是别人对不起我。现在我才明白如何向内找，全都是我自己的问题。现在我一丝一念都不放过，发现什么人心，马上就灭掉它。看着同修信心满满，精进实修，我真心为他高兴。我参加的学法小组老年同修较多，他们踏踏实实地坚持做三件事，很多动人的经历令我感动。我鼓励他们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向明慧网投稿，也让他们积极参加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虽然他们讲的时候非常好，写出来的内容就略差一些，有的文章基本需要重新整理修改，我用心认真修改后再发给明慧网。有时修改一篇文章需要好几天，但我非常开心地在做，我觉得这些点滴的小故事都是同修实修后所得，都是非常珍贵的。其中有些文章明慧网很快就发表，同修们都受到鼓励。回想起来，这二十多年是如此珍贵，我的每一步都蕴含着师父无尽的慈悲与付出，想向师尊表达的感恩太多太多。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对你们的珍惜比你们自己对你们自己还珍惜，因为你们与师父同在，是未来的最伟大的神，是新宇宙的典范，人类将来的希望。法中的无限内涵，我们只有在真修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其中的点滴。我知道自己不只是此生为法而来，或许我最初的生命就是因这次正法而生，而造就而成的。在漫漫时间的长河中，得师尊一直看护，在正法时期锤炼成熟，弟子无以为报，愿作法中一微尘，救度众生为此生。以上是我个人层次中的一点小小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